我们要继续来看主耶稣所教导他的门徒的东山宝训。我们今天早晨所要思想的经文只有一节，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大家还记得其实刚才已经唱过对吗？第一幅是什么？八幅里面的第一幅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啊！上次我们讲过了，这一个虚心，它的意思是灵里面贫穷，就是看自己好像乞丐一无所有一样的，只有这样子的人他才能够啊，能够得到神的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四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我们读两次，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再一遍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姐妹，你哭过吗？哈，一定哭过。你不哭过的话呢，你一定不会活到现在。因为人一出生的时候呢，我们都一定要哭的啊。那么这是人生的开始。但是你常常哭吗？哀痛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理解，或者是说是一个很可笑的啊一个叙述。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的名人，很多的哲学家都在告诉我们什么？人要想尽办法能够忘掉烦恼跟悲哀。人只有不断的追求名和利，把自己浸淫在那一种无尽的享乐之中，这样才算是一个有福的人。但是今天的圣经却很直截了当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许多人都会觉得哭是一种很软弱的表现。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看待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呢？说实在的，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不大喜欢那种哭的那种的情感的感受。就是因为心里难受，所以你才会哭。但是尽管我们不喜欢这种的感觉啊，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在哭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我们会把我们的脸转向另外一边，当作没看见一样。是的，这种的感受不是很好的，但是不可否认的，人生我们会遇到许多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事。在我们人心里面有煎熬这一个难受的时刻，你晓得吗？眼泪它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能够使我们在非常愁烦痛苦的时候得到一种情感上暂时的疏解。眼泪能够叫我们不至于过分的压抑以至于崩溃。从某个角度来说，哭泣是人是神给我们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的另外一种恩典，叫我们在遇到悲伤焦虑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借着哭泣能够得到一种释放的能力。今天我想要借着这一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来看看基督徒的哀痛是什么意思。基督徒为何而哀痛？我要分三方面来跟弟兄姐妹讲。第一方面，为自己的罪而哀痛，为自己的罪而哀痛。 就我们基督徒的经验来说，做神国的子民，首先我们要哀痛的事，就是为自己的罪来哀伤。从人类犯罪之后，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教会里面的人，包括教会外面的人，我们都是这个有罪性的罪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思想的，常常都是得罪神或者是得罪人。这一种的犯罪，将到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是这个神的荣耀。有很多人很难接受这句话，但圣经讲的却是事实。许多人误解了圣经里面讲的罪跟他平常所了理解的那个罪是一样的，所以他很容易就说我没有犯任何的罪，我也没有偷盗抢劫，我也没有贪赃这个玩法，我也没有奸淫掳掠，我也没有杀人放火，所以我不觉得我有罪，除非我是犯了刚才所讲的这几样。但是我们都能够理解，圣经里边所讲的罪，就不单单是讲到人犯的律法上的罪。圣经里面，我觉得至少还包括了其他两方面的罪。第一个是什么罪呢？就是人除了外在律法上的罪以外，人还有心里面所犯的罪。这个心里面所犯的罪呢，举个例子来讲，在罗马书第一章29节到31节，就那里列出了有许多啊，我只是把这个当中里面有一些念给大家听。保罗说什么呢？记恨、贪婪、自私、邪恶、真竞、诡诈、背后说人的、骄傲自夸的，甚至是你违背契约的、没有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一些呢都是罪。哇，刚才讲了一大串，你在家里面有几个啊？那如果你有其中一两样啊，那就是罪了，你就是有罪了。啊，不仅仅这样子，除了你律法上的罪、心里面的罪以外，还有一个是信仰上的罪。启示录第二章里边，他怎么说呢？启示录第二章21章第8节里面，他说什么呢？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那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讲到是将来的审判，所有的不信的、拜偶像的啊、行邪术的、不敬畏神的，把神的真实当作是虚谎的，这一些的罪都在神，这些在神来看都是罪。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讲的罪跟你所理解的罪呢，那么呢有很大的距离的。那不管是哪一种的罪，我们都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真的是一无所有之外，我们还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罪而忧伤，而忧伤。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过，就是我们都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之下，我们能够看清楚自己丑陋黑暗的一面。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姐妹，你至少有一次真的是悔改的，带着悔改的眼泪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就好像我昨天在一个小组里面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一节经文一样的，我们若口里承认，心里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这是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经验，是我们许多基督徒共同有的经验。我们是透过悔改而进入神的国的。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有多深， 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你不会为自己的过去那种不认识神、抵挡神、犯罪得罪神的那一种的光景，你不会觉得自己羞惭而流下那一个痛悔的眼泪。我很难想象你做不到这个。我相信这是很多的基督徒他做基督徒的第一次的哭泣，这一种的泪水把我们带进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尝到那种跟耶稣基督跟神和好的那一种的那一种的经验。我们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居然也能够在我这个在罪恶当中死亡的人也能够活过来的那种的兴奋。这种经验叫做什么？这种经验圣经就称之为得救，就是得救。然后我们就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圣灵借着我们的悔改在里面给我们的安慰，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喜乐跟平安。弟兄姐妹，你经历过吗？这样的经验很重要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我真的建议你要好好的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面对神的话语，面对圣灵的光照，你在神的面前要彻底的悔改。那这个经验除了得救以外，又叫做重生，又叫做重生。但是这不过是刚才讲的做基督徒的第一次的眼泪，这并不表示呢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流泪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经验的，做了基督徒以后不表示我们不会再犯罪，连那个敬畏神的儿女也会再有得罪神的时候。那我们就用圣经的例子，最明显的那就是大卫王。大卫王在圣经里面，神说他怎么形容他，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你我我也说，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对吗？那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件事也很有名的，那就是他这个为了要娶别人的妻子啊，把别人的在这个丈夫呢就故意的害他，派到最前线让他阵亡，然后就把别人的太太占为己有。他犯下一个可以说是滔天大罪。但是大卫懂得一个秘诀，当他自己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懂得在神的面前来禁食哭泣。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神也降灾难在大卫的身上，让他的儿子呢死亡了，先生病，就得到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大卫在那个时候就痛哭流泪，禁食祷告，求主的赦免。大家读诗篇51篇的时候就知道，那是大卫王的最有名的一篇诗篇。在那里他求神洁净他，让他的心再一次被这个他的罪能够被赦免，如同神用牛七草把他洁净一般。然后他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重新得到救恩之乐，求你重新赐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大卫得到神的赦免以后，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基督徒都很喜欢用的那句话，他说什么呢？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跟着我读一遍好不好？跟着我念一遍来，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的罪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再一次为我们自己的罪流过眼泪是什么时候？值得我们去思考，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做得很好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流眼泪了？我想不是哦，很可能是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犯了罪，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可是我们没忘记的 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施恩宝座，我们忘记了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流泪。有一个妇人，他有18年没有流过眼泪，后来他就请医生帮他检查，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一个眼泪，你得到一种眼泪的干燥症，不是情感上的，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病，这种病呢叫做索格兰症候群。因为不明的原因，他身上的那个抗体对他的眼线有一种排斥的作用，所以就把他的眼线当作是好像是外体身外之物一样的器官啊来看待，所以等于是没有作用，所以这个人流不出眼泪。对身为百姓来说，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在属灵的面对属灵的问题，我们应该哭的时候呢，我们却哭不出来；应该流泪的时候呢，我们却没有泪水。我想，我们要在透过今天早晨我们所读过的圣经呢，我们要再一次的看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在神面前流泪。长老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特别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不要在主面前自卑。雅各知道的，一个人若是真的要活出主要他活出的那个生活的行为方式的话，有一件事情是要先做到的，那就是要在神面前自卑，而这个自卑就是以忧愁哭泣开始的，以哭泣来开始的。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原来要行出神要我们所行出来的这些行为，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除非我们靠神。这个是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种的哀哭。第二种，我们要为别人的罪来哀哭，为别人的罪而哀痛。做一个基督徒，不但为自己的罪而哭，也要为别人的罪或者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哀哭。弟兄姐妹，让我请问大家，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耶稣的生平，在四福音里面你读到很多耶稣的记录里面，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经文讲耶稣他笑？有没有？有没有印象？如果有哈，你找到了你告诉我。这个意思不是说耶稣从来就在世界上33年半的时候呢从来没有笑过一次啊，我也圣经没有讲的不表示没有。但圣经没有讲耶稣有笑过，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却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啊，耶稣哭了。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顺便告诉你，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11章第35节，那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就是耶稣哭了，英文2个字，中文4个字， Jesus wept。 这个是，但是我今天要讲什么呢？我要问你，耶稣为什么哭了？耶稣为什么哭？我现在请你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1章，那约翰福音11章，请你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1章。约翰福音11章，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一篇这个圣经呢。这一章圣经讲什么呢？讲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11章里面，会讲到耶稣哭了。为什么哭？那 有一些人认为呢，是因为他太爱拉撒路了，因为这一家人跟他太好了啊，是好朋友， 好朋友死了呢，所以耶稣哭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理解圣经。的确这种讲法并不是特别奇怪，也很合理。事实上在当时在场的人也有同样的看法。你如果读下面那一节11章的36节，他说什么呢？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是的，你从外表上看，你以为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所以他现在死了，耶稣为他而哀哭，很合理的。但是假若我们很仔细的看约翰福音第11章的上下文的时候，整个经文你去读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不十分正确的，恐怕有曲解耶稣哭了的这个含义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把整章读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家的时候，请问拉撒路死了几天了？已经4天了。但是在过去的4天里面，耶稣所说的话在说什么？他在证明一件事情，他一直在说他要即将使拉撒路复活过来的事。请你看第4节，11章第4节，当他听到有人来告诉他说他的朋友死的时候，11章第4节说，这病怎么样？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第11节，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怎么样？睡了，我去做什么？叫醒他。一直到他到了拉撒路的家的时候，看见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时候，他对他怎么说呢？请你看23节，23节说什么呢？你兄弟怎么样？必然复活。那弟兄姐妹，我要问你，请问你耶稣知道不知道自己即将做什么？知道不知道？知道的。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叫拉撒路复活，使神得荣耀。那我现在要问你，那既然耶稣就知道他要死，要拉撒路复活，他哭哭啥？他哭什么？啊？感谢上帝。是的，耶稣哭是因为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了多少次他要所做的事就是要叫拉撒路复活，但是听见的人没有一个信这个话的。不要说其他的人了，就是最爱自己兄弟拉撒路的他的2个姐姐，他怎么反应呢？怎么反应的呢？你看第32节，这个玛利亚我们都知道，他平常最体贴神的心意的了。圣经里面说玛利亚最爱耶稣了啊，最爱耶稣的啊，他最喜欢依偎在耶稣的旁边来听他讲道的这个玛利亚。11章32节怎么说呢？玛利亚用非常绝望的那一种的情绪来对主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怎么样？那你现在来呢？来得及来不及啊？来不及了。他在说的是来不及了。说了这话他就放声大哭啊，所以许多犹太人也都哭了。你看，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什么？请主来看。所以耶稣哭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体会到这几句话的意思？耶稣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是的，大家都已经死了4天，但是你们现在把他放在哪里？他们说，当然了，死了当然是放在坟墓啊。他们忘记了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他复活。他们等不到主耶稣来的，他们就把他埋在坟墓里面的，你知道吗？这个叫什么？这叫不信呢。所以耶稣为什么哭？是因为人不信而哭了。 其实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坟墓口了。他另外一个姐姐马大也不觉得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耶稣还能够对那个发颤的尸体能够做什么。所以你看见耶稣怎么回答马大的问题吗？第四十节，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什么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见耶稣所哭泣他所悲叹的不是拉撒路的死去，而是人对这位神和他所差来的神的儿子信心的反应是这么样的迟钝。这一种的不信比躺在坟墓里的尸体还要冰冷，还要令他伤心难过。圣经里面还讲到耶稣还有另外一次的哭泣，是他面向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为了耶路撒冷而哀哭。为什么而哀哭？耶稣很珍惜那个用四十几年才盖成的那个圣殿啊，那个那圣殿上面的那些砖墙吗？不是了，耶稣基督的哀哭是因为人的犯罪，人堕落到那么样的地步，在撒旦恶者的权势之下，连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的来临他们都不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墙而哀哭，是为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不信而哀哭，因为他们拒绝了救世主弥赛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吗？基督徒的哀哭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的哀哭是为了那些世上的灵魂，为了人的不信而哀哭。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情感，他对那个这一个对他还没有办法去拜访的罗马地区的那些犹太同胞们，他怎么对他们讲呢？他说，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我并不是说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说什么？他在说，我常常为了我骨肉之亲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在那里流泪。弟兄姐妹，我们讲真的，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国人有十几亿的人口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我大胆地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为在中国大陆的那十几亿的同胞曾经为他们还没有信主流泪祷告过？那是谁的责任？宣教士的责任？黑人牧师的责任？还是你我的责任？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骨肉之亲。第三种基督徒的哀哭，还有第三种，就是为所经历的苦难来哀痛，为所经历的苦难来哀痛。我要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请 找到吗？啊，对不起，可能太快了啊，都找到吗？啊，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请。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希伯来书这第五章里面又提到耶稣基督的哀哭，耶稣基督的哭泣。但是我们要问他为什么哭泣，他在这里的哭泣是他即将遇到一个他最困难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准备钉十字架的时候，准备走上各个他道路上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流泪，他在克西玛利园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甚至祷告到汗如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但是他祷告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觉得耶稣在这里祷告，他的悲叹不是说神啊，你真的叫我不要去上十字架了，而是他在哀哭祷告的当中里面，他更清楚的看见神要他去做行出的神的旨意来。这样的祷告让他能够勇敢的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这一种的哀痛，灵里面的哀痛，让他产生出什么呢？产生出那种信心的顺服和行动，信心的顺服和行动。祷告完了，他就心甘情愿的被人逮捕，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帆风顺的。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的。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信了耶稣以后，你们一切都很平安，没有的。你去读圣经，你不要读错了。圣经是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先讲，然后呢，下面才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换句话说，有了平安以后，苦难还是继续会来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把这节圣经把它读倒过来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呢。所以表示说，你有苦难以后一定神都给你平平安安的，都很顺顺利利的，这个是错解圣经的，错读圣经。圣经说的是什么？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平安已经赐给你了，然后你就可以勇敢的来面对苦难，勇敢的来面对苦难。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苦难，神给我们苦难是什么？苦难是借着苦难，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事情，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胜不过，所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神啊，我知道了，没有你的帮助，我是宁可不要去接受这个苦难的。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靠着你，你胜了世界，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勇气接受神你所给我的各样的情况、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苦难。刚才我们熊弟兄他在祷告当中里面，他也提到了我想要讲的这句话，他引用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里面说的，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事情，不要一有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就埋怨，是会流泪的，是会流泪的。跟这个流泪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流泪的时候，圣灵保惠师就来了，他就安慰我们的，就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的，让我们可以面对所有一切的难题，一切的困难。我要请大家啊，不知道你的前面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请你如果有教会圣诗，请你打开到359首。假如有的话啊。假如有的话啊，可能我们不够一个人一本，你就前后左右呢，大家能够分享一下啊。这一个教会圣诗359首，那我要跟大家呢来稍微简单的介绍这首诗歌是怎么写成的。 这首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对吗？是不是？是哈，我心灵得安宁。那这个诗歌作词的人呢，叫做史派福啊，他是一个很成功、被人所羡慕的律师，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他甚至在芝加哥downtown 里面呢，弄的有一间很大的一个大楼。但是在1871年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公司呢就发生了一次大的火灾，把他几乎是一生所积累的那种事业的成就呢一烧而光。接着呢，他就想说，希望他的太太跟四个女儿呢能够有一个好好休息的机会呢，就希望啊他们呢这一个能够，因为家里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嘛，那么几个月以后，希望他们呢能够去度假散散心，叫他们到欧洲呢去休息休息。没有想到他们所坐的那个轮船呢，那么这一个呢就跟着这个一艘这个英国的轮船呢，那么相撞，这一撞不得了了，这一个四个女儿呢全部都在海上呢就罹难淹没了。这个妈妈呢最后呢被救了啊，被救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一个史派福呢，他在芝加哥还在处理他的公司里面的业务，因为他太忙了，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走，就说我过两天呢我再赶过去。没有想到就这样成为天人永别，天人永别。他的太太被救了以后，打了一个电话不是电话，打了一个电报给他，上面只有两个字，这个字变成非常有名的，叫做 saved alone， 就是什么呢，只有我自己获救。告诉他的丈夫说呢，其他四个已经全都没了，都没了。我不知道啊，弟兄姐妹，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办？一定伤心，一定难过，一定流泪，只要是人都有这种反应，他也不例外。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史派福他就照着他原来所说的，他就在坐另外一艘船要去跟他的太太能够会合。当那条船经过的路线就跟着他太太这个他跟四个女儿所经过的那个轮船的那个路线呢是一样的，那个航线是一样的。到了那个海的那个定点的时候，那个船长就跟他说了，说这个地方就是你四个女儿被海水溺毙的地方。哦，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怎么想呢？但是就在他泪流满面的时候，圣灵在这个时候感动他的心，在他里面，他就一句话一句话的出现在这个光景里面，他写下了这首诗歌。所以他在这首诗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心境，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滚，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但是不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不但如此，其实呢，大家你看你的诗歌本第359首的时候呢，第二节的中文跟英文呢其实翻译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诗歌呢是有四节的，是有四节的，但是呢中文呢却把第二节把它写出来，可是呢在你现在看的这个版本里面呢，第二节却是原来第三节的歌词。但是第三节其实很重要的，第三节这一个人当他在感觉到人生绝望的时候，他想到神对他们全家人的赦罪之恩，他想到的这个数天的盼望，所以他说什么呢？感谢神，你已经救了我们全家，我们将来有一天就要在天上，在那里是荣耀的所在，我那个在那个地方我能够得到完全的安息。很可惜我们这本圣诗呢 把第二节第三节的歌词不是很配合啊，那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跟着我唱吗？好不好？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好，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然后第三节我唱给你听，因为你没有歌词啊。
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遥望，有时也在山是浪滚，无论何环境，我一梦主引领，我心里的你的你，我心里的你，我心里的你的你，撒旦谁来敬，总是连谁来临，我不摆着在无息，基督已经死，我永远无人追，就为我终局，全尽在十架上，每年此中心即欢唱，主担我重担，可奇妙的恩情，赞美主我心里的你，我心里我心的你的你，我心里的
我们一起起立唱最后一节，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唱最后一节来，
求主快再来，是信心的实现，云彩将天气在主前，好痛声相依，救不住在城里，愿主来我心里，我心我心
姐妹请坐。